好啊，一个问题就是啊，你认为以一个有很多门徒无成的门徒的力量，可以比好的政治哈、无数啊无啊一个无数门徒的力量可以比好的政治制度、慈善机构有效吗？哈、那么啊、基本上两个是不冲突的，就是如果很多基督徒的能力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跟建立更多好的慈善机构，这个在美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嘛。美国的制度基本上就是靠很多无数的门徒的力量建立的，因为美国开始的时候，革命的时候，他们差不多全都是基督徒啊，然后而且都是虔诚基督徒啊，都不是表面的基督徒。当革命成功的时候，那时候以根据过去啊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皇帝的啊啊，特别在近代、现代、近代来说哈、那么啊、那时候在美国人民是基督徒，他们是认为可以有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可以的啊。要只要要好的政治制度啊就可以了。然后那时候他们想，就是教会也没有皇帝的，因为教会里面啊，那天主教当然就有，但是基督教里面都是那时候的教会都是民选的啦，啊，连牧师也是民选的，在浸信会啊、崇敬派啊等等。所以既然教会可以通过选举来建立教会里面的啊制度，那国家是不是可以的？所以那时候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啊没有皇帝的但是好制度的啊政府。然后但是那时候华盛顿手上是有兵权的，如果他要当皇帝随时可以啊，而军队也拥他回王，军队说现在打赢了嘛，是靠你的，要主要是靠华盛顿把军队组织起来才能够打倒英国。那么现在不如建立美利坚帝国啊，华盛顿当皇帝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啊啊！那你就好了嘛。但是华盛顿说，我不知道我讲错了什么话，你以为我想当皇帝啊？如果我一当皇帝，我的所有这个啊，我一生所讲的所有奋斗、所有的理想，就全都假的了啊！所以他要坚持一个民主的制度啊。当他建立了一个民主制度以后啊，就啊当了两届的总统，他就要啊自动下台。所以他遵守这个宪法，好像这种的表现呢啊，华盛顿本身就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啊。华盛顿最著名的就是有一幅画，就是快跪在地上祷告，在打那个约旦之战的时候，他是在祷告。那么最近纽约的啊市长朱利安尼啊，他也说啊，他选择在圣珀教堂里面来啊宣布他的、啊、最后的演讲。啊，就是为什么要那个地方？就是华盛顿曾经在那里祷告的一个教堂啊。啊，他说旁边就是 World Trade Center，World Trade Center 倒下来的时候，旁边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完了，就剩下这个教堂没有破，连玻璃都没破。他说，所以他说我们祖先那种精神力量啊，没有破掉啊。啊，你看上帝还在，他就这样说了。啊，这次美国能够建国，靠基督徒。啊，一群的无数的门徒的力量。那么英国啊，民主制度也是靠那时候清教徒啊，很非常有力的追求，就是把那个皇帝啊跟国会打仗，结果那个克林威尔就把那个皇帝打败，后来就把他啃头，所以那也是大事情，皇帝给啃头啊，把人民打赢了，但是人也用克林威尔为王了，他是清教徒，他说。你要搞错了，以为我要当皇帝，他就不愿意当皇帝。所以英国曾经一段时间没有皇帝的，就是克林威尔啊、掌管的年代，他只是一个执政官啊。那么后来复辟的啊，就是那个查理第二复辟啊，皇帝又回来。但是到 William the Second 啊，就是威廉啊，在这个詹姆斯第二的时候啊，就光荣革命，就基督徒，这次可能根本不需要流血。啊，就全民都要求这个啊独裁的君主啊离开，结果这个 James the Second 就不能再做了，就请了荷兰的一个亲王来，那个荷兰亲王是基督徒，而且是民主的啊，所以那时候是 William the Third 啊就来了，就建立英国的宪法，从今以后他当皇帝， 但是他甘愿把皇帝的权力放弃交给国会，就建立一个民主的君主立宪的制度。那时候英国跟美国两个革命为什么成功啊？一个是英国那个是1688年啊，然后美国是1776年。英国是1688年同时颁布，就是以后你信什么宗教都平等存在啊，是宽容不同的信仰。好像所有这种的基础啊是在哪里？它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人民差不多全都是基督徒，这个而且是真基督徒，所以这个力量就很强啊，就所以啊有好的基督徒啊，就慢慢会有好的制度啊啊，而且宗室制度还不好，但是如果这个社会里面基督徒真的基督徒比较多的话，他们对社会会慢慢产生好的影响。我看我们的影响可以，比如在中国来说，起码我们走出不同的路。过去这对啊中国就是两条路了，要就是亲共，要就是反共。啊，亲共就是有好处了啊，他得到一些好处，或者是啊做生意啊等等，自然对中国好。啊，反共就是可能有仇恨了，过去中国怎么压过他了，或者民运分子跑出来了，都有很多的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变成永远的反啊。啊，那些有利益就永远的亲啊，那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不是走这样的路，我们也不是亲共，也不是反共，我们以爱心来抚摸中国那个曾经受过伤害的民族，无论中国怎么样，我们都以爱来对他，而且以爱来重建他。当这个爱能够成为一个更多人民相信的一个真理，当基督成为更多人相信真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我们相信民主是会来临的。啊，就不是靠要推翻共产党才能够民主，而是民主会慢慢发展出来的。而中国本身，中国政府本身是有这个方向，他也想民主的。张泽民自己说，中国将来50年后是民主国家嘛，他也希望，但是他也知道当前不能马上民主，而且当前也哪一党专政还是不能马上放弃。那么，但是怎么可以慢慢改得更好一点，改得更好一点呢？起码一党之下宽容一点啊，协商多一点，这个八个民主党派多一点影响力，好像这个中国这方面应该是继续发展下去的。但以这方面的发展下去的话呢，啊，那就还是需要人民素质提高，人民有爱心，人民有一个懂得尊重他人的心，民主才可以出来。人民如果不懂得互相尊重的话，就变成台湾的民主了。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是个让人很伤心的事情啊！台湾能够民主，大家都很高兴。那时候，中文终于搞出个民主的制度来了，啊！但是台湾民主后来就变成黑金政治啊！李登辉啊，他做事做人也是变来变去，然后台湾民主是打造的民主，然后黑金民主，然后啊跪在地上求票，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出现了啊！他一选举的时候，人类最丑陋的东西全都看到。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痛心的。台湾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它经济的发展没完，应该是可以民主，为什么一民主变得那么可怕呢？就没有西方那种理性呢？啊，我看主要是这个人民的素质还是太低，而且人民的仇恨还是太深。那个民进党他能够成功是靠仇恨上去的，这个就变得可怕了，他要煽动仇恨他才能够得到选票。那么以这个跟共产党最初要煽动恨是一样的了。从前不共产党暴力的啊革命，民进党是用民主，但用民主如果靠煽动仇恨，说228的悲情不断的重新讲到国民党怎么来压台湾人，然后台湾跟外省人啊要对立起来，这样呢就让人觉得是很可怕的一种民主。这种可怕民主就是人民连民主里面的互相尊重的原则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爱心存在。然后民进党成功以后，他的仇恨还没有过，每一次再选，因为他有危机的时候，他一定现在不止煽动台湾里面的分裂啊，就台湾人要对付台奸啊，同时也要煽动一下，让中国啊讲些话，让中国刺激中国，如果中国一动手做些什么，他又得到选票了啊，而且得到美国支持啊，这样我看的我觉得是非常怕他搞这些东西。本来海峡两岸互相对话啊，互相交流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谈起来语言文字都一样，文化又一样，应该很容易 走在一起的，共同发展本来不是好吗？但是他每过一段时间，如果陈水扁当总统，他一定继续讲这话啊，来刺激啊啊，要分裂的话那么中国如果一动兵来演习，马上啊他就得到选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看现在本来亚洲最太平的啊，这个中东在打，美国也很乱，但是亚洲如果民进党为了他们的总选票，完全自私的民主的心态啊，为了选票故意搞些事情出来，真的搞出火来呢，那就是非常不智的。但为什么台湾会这样呢？他民主的基础不好，他的人民的素质还是大部分还是迷信的素质啊啊啊！迷信，事实上迷信的心态就是一种民主的最大敌人。迷信啊，往往是一种啊，要拜各种不同的偶像，希望他来保护自己啊，这样的一种情况。迷信基本上是一种灵界的黑社会的观念，灵界有些什么能力来保护我，然后到选举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黑社会能力啊，我选他来保护我，这样的心态就没有一种真的啊民主理性的讨论的精神啊，这个让我觉得还是非常痛心的。好，那么谁是基督徒，神早就知道了。那么得救啊，上天堂，没得救下地狱啊，对不信的人公平吗？他们结局会只会下到地狱吗？那么谁是基督徒，神知道，但是不等如他定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神学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就以为是他已事先知道就定了吧啊，但是知跟定不一样的。神预先知道，因为他敲过时间，他在时间的后面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知道啊谁接受他。但是他在后面看到谁决定，不等如是啊他决定谁信他啊。这个预定论啊，我是有这个不同的看法的啊。有一种一般的预定论是加尔文派现在很喜欢讲的，神都预定了，谁得救谁不得救啊，我是反对这个说法的。谁得救谁不得救，如果神全都定的话，那真的有点不公平的情况啊。但是他们神的主权最高嘛啊，神当然有主权，但是我说神是不是一定用他的全能呢？因为神是自我限制他的能力的，很多时候，因为他留自由给人嘛。如果他留自由给人，他有全都预定，那是等于没有给人自由啊。那就如果这样推论的话，这种神学很大问题，他一定推出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丑恶也是神做的啊啊！所以这个我是不同意这种神学的啊。不过也有不少啊神学培训出来的人是有这个观点，但是我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不符合圣经的。然后这种预定论呢啊，主要的理由就是说神预定要他一早就知道，所以就定了。但是知道不等如定，好像我现在哈、啊，我知道啊，张啊，这个1997年香港交回给中国啊，是啊，我也知道张泽民成为啊主席啊一段时间。如果我现在知道了，然后我回到之前，回到大概啊10年之前啊，或者回到1989年。那么我就在1989年预先知道张泽民会成为主席，也预先知道1997年香港召回给中国。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超过时间在后面看到了。当我在后面看到，再回到从前的时候啊，在如果在89年那时候，大家不知道中国前途如何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未来，但是我的知道是没有影响这个发展的，只是因为我超过时间而知道的，明白这一点吗？啊，所谓预知是因为它超过时间，上帝在时间之前也在时间之后，所以在时间之后他可以知道后来怎么发展，但是在时间之后知道不等于他推动整个发展啊啊！如果你这个清楚就清楚了 啊这个比较抽象的思维哈、啊。那么我们都知道第二次大战怎么打的，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在时间之后啊，都定了，因为过了以后就定了啊。然后如果我回到从前，二次大战之前，我就知道后来第二次大战怎么打了。我知道怎么打，是因为我在现在之后看到啊，它的定局是后来看到，不是事先我定的。知道不等于定，所以这个要分清楚。所以人类的发展， 是人类自己用自由搞出来，也变成很多罪恶的事情啊。神知道，但是他是以他的参与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以他啊的干预，他全能来干预，不是他派他的门徒，他的信徒来到这个世界，尽他的能力啊，以他的爱心来帮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世界的需要得救的需要啊。神救人呢他是救人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不是预定谁得救，但是预定接受他的得救。这里有一点基本的分别，就是中国举个例子，就好像有个大海哈、海上面很多人淹在水中啊。那么我是巨人呢啊，在大海的上面，我看到海上面很多人。那我的救他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我有主权啊，我喜欢救谁救谁啊，所以我就就选我拣选我爱的人呢、也不拣选我不爱的人，权力在我，反正你都在海中的了，我救几个已经是恩典。啊，这是加尔文派的观点，我是否定这种神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巨人在上面，我救上面的人，我先定一个条件，说我告诉他啊，你们现在还用你的自由决定给我救的请举手啊，你不愿意给我救你可以不理了，你愿意给我救的请举手啊，一举手我就拣选那些举手的人啊。那么所以啊，这一呼叫信主叫你举手，举手给拉到上面去了啊，那个灵魂那么这样呢，我也是定了，但是我不是定了谁得救，我定了举手的得救，就是我定了接受这个恩典的得救。所以这个就是关键的不同啊，关键是人还是有自由的啊，神是尊重他的自由，因为神有限制自己的权能赐给人自由，然后每一个人接受上帝还是用他的自由来决定的，所以他是有负责。所以他不接受啊，那是他有负责任，他不能说不公平的。那所以这个救的方法是这样来搞清楚的。好了，所以我的这个就不是他们那种预定论了啊，我觉得这个讲法是比较合理的啊，虽然可能死后到天堂上帝说你的也错了他的也错了啊，我觉得到上帝那里可能我们的神学全都错了，我们最希望最基本应该知道神学不等如神啊，但是神学而已，不是神啊。所以呢啊，不要以一套神学说你通这套神学就是基督徒，不通神学不是基督徒。我看有时候有些人神学搞错了他还可以得救的啊，他不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可以搞来搞去搞不通，但是他接受了基督他就可以得救啊。有些人可能不相信预定论他可以得救，相信预定论也可以得救啊。但是我就对于理论上我觉得我讲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预定的观点。好了，如果以这个观点就没有不公平呢，然后那一些的啊，然后不信的人怎么样呢？是不信的人继续在海中啊，那很简单了啊。然后我们非基督一般都有个不满意，就是信的就上天堂，不信下地狱，这大家很难接受的啊。啊，这好像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不信就下地狱啊？不是你不信下地狱，而是你原本就要按你的情况受审判啊，那个审判是公平的啊。地狱的意思，审判的后果就是地狱嘛啊。但是最关键的是每一个人都按他的行为而受到公平的审判，但是神有咒恩，那咒恩就是他已经宽恕了你，他下了一个特殊令啊，特赦令，赦免了你的罪。现在本来所有人都会有罪的，那么都最后有审判，但是现在都赦免了，你所有罪都赦免了，问题是你接受没有？你没有接受赦免的话，你当然就按正常的公平的情况受审判了。然后你接受特赦令，当然你就得到赦免，那是特别的恩典。所以你不能说你不信啊就不公平，因为你不信就受到公平的审判啊，审判以后啊，你就有啊有地狱或者怎么样啊，信了不信啊，要信了三天难，上帝不很松了，信我三天，不信你就杀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信的话，你都得到赦免， 所以你就可以啊到永恒的世界那边来。而且信和不信的分别呢，是个心灵打开跟心灵封闭的分别。就是把假如你心灵封闭啊，你是做好人你还是封闭的，你就永远在封闭的状态，所以那个审判事实上你是受你的决定所影响的啊。但是如果你信的时候，你心灵从封闭里面打开，一打开的时候呢啊，你的心啊就通向永恒。所以信的人心灵一通永恒，那就是天堂的经验，也不是死后才有了，现在就已经有啊。所以这个是基督教最特别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基督教太过说用天堂地狱来说了，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好的情况在全福音呢、啊。因为我看信主不只是为了上天堂的啊，一以天堂来吸引人，就有人有反感说你就靠这个，而且你都没道理的，信才也上天，不信上帝，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就根本就不喜欢啊这样的讲法。但这个讲法的关键我们一般都讲不清楚。如果信是开放通向永恒，不信你是还在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样比较明白。然后不信的人基本上宇宙有它公平的审判的，这个基本宇宙的公义来的啊，你就要接受审判的时候。但是你信的得赦令已经来，所以给赦免是那是更好啊，所以有信仰是更好的，不是啊变成把成分成两批，一批下地狱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
审判之后有没有分
等？我看你啊。啊，我看这个时候才知道啊，是可能有的，但是也可能没有的，因为天堂应该没有等级的。你为主做的多啊，跟临死才信主，我看在神面前他同样的喜爱你的啊。你不能到了天堂还说你看我带了几万人信主了，你带多少？你一个人没有临死你才信啊，你要跟我一同到上帝面前，如果到哪里还在争的话，那就完了。不过我想啊，可能死了以后啊，如果神还创造其他世界啊，可能有其他平衡的宇宙啊平行的宇宙啊，派你去当天使，你平常做的多了的，你要当更大的天使。那是乱说的。啊，好，那么几个大宗教跟灵界的关系。那么事实上任何大的宗教，特别中国的儒释道，它原本都不是灵界的东西啊。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一开始说是邪灵，那也不好的，你信其他宗教是邪灵，那这比较太独断了啊。事实上一般其他宗教高层次的啊，都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修的功夫。如果是用哲学跟邪灵没关系了啊，你不能说柏拉图是邪灵的啊，阿里斯多德是邪灵，你不可以这样说，孔子也不能说是邪灵的，他们都是一些很有思想的人，然后以他的思想来看到上帝创造的宇宙是多么伟大，以他们无尽的智慧啊，他们透破了啊万有后面还有伟大的真理的存在。这种伟大的真理啊，就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啊。在圣经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然你看不到神，但是呢，执着所造的万物是明明可知，这个无可推诿。这执着所造的万物，你可以知道有神啊。孔子知道有神的啊，这个老子知道有神的。不过他们讲到天讲到道都是一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这是非常玄妙而不清楚是什么。那个天呢，孔子讲的天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矣啊，百物生矣啊，就是天没有讲话，不过万物生长就看到它的伟大。这很明显，这从神的永能和神性知道有神，但是神是谁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说话，天何言哉嘛，天没有说话了啊。那么他是没有启示的啊，但是他知道有神，所以这种是没有特别的启示，但是有普通的启示啊，普通启示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样的启示。那么啊，古代的人他们另外有一个对启示理解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们是挪亚上来的， 挪亚是有上帝的启示。那么挪亚传下来的文化，让很多古代的文化啊的人，伟大的人都知道是有上帝存在，因为那也是启示来的。而且挪亚的祭上帝的啊那种祭坛呢，在中国也找到啊，天坛就是那种坛呢啊，那个仪式也非常洁净。那古代的人也有祭天的仪式，这种祭天仪式也是从启示的文化传下来的。所以从一个角度，它有一点启示啊啊，特殊启示是从挪亚那边上来，不过已经传了几千年，已经不清楚了。另外，普通启示通过万物的观测，也发现有伟大的神的存在，或者伟大的真理的存在。所以呢，啊，其他这几个大教啊非启示的宗教里面呢啊，他们都是有普通启示，这些我们可以欣赏的，也可以尊重的，他们都是伟大的文化。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文化来尽我们责任，来把中国文化好的东西把它推崇出去。比如说中国的道德伦理家庭啊，人的和谐，这些我们都要以基督徒来重建来更新这些文化的。但是中国文化发展下来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因为自从秦始皇把自己看成是上帝以后，秦始皇叫自己皇帝，皇帝这是上帝的意思，那么秦始皇把自己看成是等如上帝，从今以后中国人就失去了上帝了。中国人失去上帝以后啊，中国人就慢慢就以人代替了神，所以统治者变成上帝，一直下来啊，2000年都是皇帝等如上帝了。然后后来总统主席也变成上帝了，这个变成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变成一个比较独裁的一种政治文化，就没有尊重个人的。在西方，因为上帝不等如一个人，所以哈、啊，上帝超过君皇，君皇有错误啊，上帝可以批判他，所以人民是在上帝面前平等，君皇要尊重人民的平等，这样才可以产生总统跟民主的制度。那么但是中国呢就没有这个发展，因为它没有超越的上帝。所以这一次中国文化里面不好的地方，这些我们需要有批判的。中国政治文化总是让人民比较容易成为奴隶这个统治者容易变成上帝，然后不但统治者是上帝，小的统治者变成小上帝啊。小官呢是比大官更可怕，大官比这个主席更可怕啊，就是越小的越麻烦。中国看门的那种最像上帝的 你在看门是最松的啊。所以，但是如果看官，那些官都很有学问的，因为他们很多留学了，都读过书了，反而一些小官就比较可怕了。我曾经在中国坐飞机哈，那种安全检查啊，他也挺凶的啊。他我一过了，他说你的袋子里面好像有些金属，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也忘记了。你也忘记？你不知道？那我来看的了啊！马上把东西全都拿出来啊！这种凶的要命，这根本没有态度，没有礼貌了啊！他不知道我是外国来的，因为。我回国也人家也把我看成国内的人了，现在我的普通话大概只最多以为我是广州来的有人以为我上海来的，我是最过瘾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我上海来的然后他好了发现都没有了，那东西就随便放回去。我说等一等啊，你看你拿出来有个相片啊，这个相片你看中间这个是谁？是朱总理是吗？旁边还有一个，你看是谁？是不是我一样？他说：“哎，是啊，哎，那个是我这个朱总理啊。”他说：“哦，哎呀，啊，你是哪里来的？哦，你回来做生意吗？投资吗？哦，你来呀、啊，教育、啊，哎呀，真的太好了，你要爱祖国，慢走哈、啊。”那这是小皇帝。突然之间要变成奴隶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文化需要改一改这还是所以基督教对中国最好的，我们又可以肯定中国文化，又可以批判中国文化。 像我们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遇见大概有两批的，一批是否定中华文化，一批是肯定中华文化，两批都说我们好。因为我们有真的肯定的，我觉得好的都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批的啊，所以两边自由派的觉得我很自由派，那些啊保守派觉得我很保守。这样连马克思主义者觉得我不错，因为我对马克思还是讲公平的话嘛，我说马克思还是不错的，有很多好的道理在里面，他们对对对对，现在想不到还有人讲这样的话。好了，大的宗教大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尊重的，它的原本的道理它的修养功夫我们可以尊重，但是它所有大宗教歪到后来都有歪曲的，好像儒家歪曲变成这个尊智的政治，那个佛教的歪曲变成迷信，道家也是没有，道教也歪曲变成各种迷信，那基督教是反迷信的，所以从一个角度基督教也是可以跟无神论站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因为无神论应该是反迷信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了，你是无神论我们基督教，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迷信，基督教在罗马的时候就给人说是无神论，因为他们不拜偶像就是无神论了，基督教是反对那种迷信性的拜神的，但是我们很理性的相信神这样无神论也希望理性的话，我们就有这个理性，但是我们以理性来接受有神，但是我不单是理性，我们凭一个开放的信心，信心就是心灵的打开和上帝交流，那么这种的心灵的交往是也超过理性的，但是我们回头讲的时候还是通过理性来讲，所以我们是否定那种拜神的迷信所以任何迷信的东西都可以产生跟邪灵有关系的情况，连基督教里面你要迷信都可以有邪灵的，如果你说你信基督教，然后你求求圣母出来给你什么什么那圣母会真的来的你求什么耶稣出现，耶稣也出来，那都是假的，邪灵都会扮成耶稣圣母出来，你迷信求得到超自然给你某一种好处的时候，这个迷信一出邪灵就会来你求什么什么神灵来帮助你现在我也得到某些好处，通过超自然的方法，这样就是迷信的开始。基督徒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是祈祷，只是求主我现在什么问题听我解决也有人问嘛，我祷告好久好像都没有得到上帝应允，为什么？因为你的祷告只是以你为中心的，事实上比较熟灵一点的祷告，比较深入一点的祷告上面的问到如何灵修的问题，深入的灵性的修养功夫是一种求主让我知道他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求主来帮我做什么。我们平常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就以求主变成工具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但是信主深入之后你就知道，我不是求他帮助我，而是我要问他他要我做什么，在他的国度里面他给我的使命给我的责任是什么，那么这才是最好的祷告。你知道神要你做这个事情，有这样的安排，你就走上去自然胜利的。所以圣经说义人的道路是亨通的，这句话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义人是亨通呢？亨通这个意思原来不是说义人就什么都得到，因为义人的意思是因信才能够称义，凭着信心接受主，然后凭着信心跟从主的指引来生活因信而活的人他自然亨通，因为他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安排他的道路上，他自然亨通的。神要你到远方去做什么，你自然到哪里，你自然就成功，那是非常奇妙的，那祷告就应允了。但是你根本不是这样想，有人就想祷告主我愿意一生服侍你到处传福音，但是你要先给我很多钱，当我有了钱没有后顾之忧，我就去传福音了。凡是这样求一定求不到但是如果我们先说我无论有钱无论没钱，主我就愿意去，没钱我就去，我相信到的时候就有钱反而这样钱就自动来的。 那这真奇怪，好像我们开始现在中国的事工，我就想怎么可能每个月有那么多钱捐进来的，维持六个人生活的费用啊，还有很多我们的东西都是送的，在中国大陆是哪来那么多钱，每个月有一两万块加币啊，那无端的哪来那么多人捐钱给你的，一个人捐五十块，哪来两万块呢啊，哎呀，好人捐一百块，更好人捐一千块也不行嘛，那你每个月哪来那么多人捐钱，我从理性来讲还是很难的，然后从 marketing 来讲，我做的工作是没有 marketing value 啊，你出文化中国这个东西没人看得懂的，谁来买呢啊，你出一个明报周刊那当然就比较容易啊，啊你出一个一周刊当然就赚钱啊，你出这个文化中国肯定亏本的啊，他差不多每一本都是送的钱了，只能够，那么钱从哪里来，从上帝哪里来，真的吗，真的有吗，走下去就有，我觉得就奇怪，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94年我们的机构到现在没有关门，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是肯定关门的啊，从市场价值也是关门的，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关门，而且每个月到最后都有钱啊，我们有时候下个月怕没钱啊，可能大家都不能，只能够发一半的薪水啊，那么还差6000块啊，就那时候才大概4-5个人工作的时候，差6000块，一人大概每人一半薪水，然后还差几天就下个月了，大概都没了啊，所以就啊宣布了之后啊，邮差派信，打开信里面就有6000块。啊，这个奉献就来了，那个人无端端的奉献6000块过来，这神叫他奉献的，这就是神迹啊！我们发现我们一凭信心做神的工作，神迹就来临。然后我也怕嘛，我既然做这个工作薪水就小了吧，好、啊，我们要还是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两个孩子啊，还有个房子啊，要当个教授啊，还可以啊赚点钱啊，刚好生活，现在不当教授钱小了啊，而且加薪的机会不多了，当基督徒的一种工作啊。那我们的生活能够维持吗？啊，但结果还是维持，很奇妙啊，最错了啊！我去讲道还有点讲员费，就靠讲员费还有钱买点书啊，薪水可以干生活，那么剩下来还可以买点书。那么后来我讲员费也奉献了。讲员费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钱呢，那个钱就是有时候你从前出的书跟带啊，是有一些啊 royalty 过来啊，我现在出的书和带自己不拿 royalty， 但是其他书和带都啊，从前的几十年前出的还有些 royalty 寄来，然后有时候我写写报纸啊，在电台讲一讲都有些收入，结果还是个中产阶级啊，还是能够开个车子啊，当然只能够开日本车了、啊、本来我是不开日本车的，我是有骨气，我说啊，不买日本的东西，日本人这样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只买美国车，我还是爱美国啊，但是呢太太说啊，美国车啊用油太多啊，太贵了，我们钱不够了，就趁我出国的时候回来就买了个日本车啊，那没办法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欺负我们啊。那么灵修的工作，深入的灵修哈、啊，最主要要学习在神面前的顺服，而且完全放下你的一切跟从他，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你越放下你就越有啊，你越抓住的就越没有啊，所以我就学习了啊，我怕神拿走我所有东西，我什么都交出来，这个神都不拿走了。很多人都怕我委身给主，如果神真的要什么都拿走，我就惨了。那么，但是我的经验啊，我的学问全都交出来，结果神把更多学问给了我了。那么我把家庭都先交出来，太太了，儿女了。如果你要他死掉就死了啊，结果就不死了。啊，你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有啊！因为神很奇妙的，真的，这也是宇宙很奇妙的规律。就是你放下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给你，圣经就是这样说的。然后你越放下，你得到的越多。然后你越凭信心，你的道路越亨通。当凭理性，怎么想都想不出信心走出来的道路。所以这一次非常奇妙的啊，神的世界的事情。 那么啊，祷告能够成就大事，和过去我们都只以为讲一讲而已了啊，只祷告只是鼓励性的，但是祷告真的能够突破困难，能够成事啊，在这一多年来我发现是真的。连有一个啊，有个姐妹告诉我，她的信心更大。她的家有一天漏水啊，整个地牢都淹了水，大概有一两尺啊。她不知道怎么办，她是没有结婚的，所以只是一个女人处理这些比较难的啊。她跟妈妈一起住啊，那么她就想就买啊，就叫人来看看有多少钱啊。她说你的水管可能不知道哪里爆了，所以要整个地板都弄开来看，那么大概有一两万块啊。啊，那么厉害，一两万啊！然后他自己租一个抽水机来抽水了啊，就不请那些人。但后来他想，我凭信心，如果上帝真的与我同在，我就凭信心祷告。然后抽水机，我凭信心就交回去，不用，就在地牢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 啊，就是这借盖这个地方求主把这个水拿走啊，结果当中。第二天那个水全都不见了，地上都干了。所以他说凭信心，有些事情就这样，他病有一次他病的时候他祷告，结果他真的相信神会医治，结果他祷告也好啊，他病马上就好。所以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他肚子疼得要命啊，有拉肚子，他快要昏掉，他是医生来的，但是他那时候他没有药在身边，他怎么办啊？他知道他再下去他会昏掉，但是他就祷告，一祷告呢，肚子忽然之间一分钟之后就不疼了，然后也不用拉肚子，然后他还就很正常的读圣经啊，就这样睡觉。他还想从医生的角度，那些大便应该还在的，怎么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从医生的角度他是不明白的。那神的大能，你完全凭信心的时候，神的大能是会出现的，所以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在灵修的生活里面，就要学习继续的更深的在神里面过谦卑的顺服的凭信心的生活啊。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越来越经验神的无尽的美好。中国出来的。弟兄姐妹，我看最主要要学习真的谦卑在主面前，因为出来一般都拿很高的学位的，一般都是很厉害的人，然后他们信了主，但是也还是很厉害，然后回到教会也很厉害因为看不起其他的，那就麻烦。所以最要学习的谦卑服事，虽然你很有学问啊，或者你的学位很高，但是在神面前其他人跟你是平等，最不行的人你还是要爱他，还是要跟他在一起啊，不要变成一种高人一等的情况啊，这个是很重要啊。他父亲是一个研究马列主义啊、西方哲学的科学啦等等的教授，是相信这个无神人生靠自己努力。然后请问上到全福音有什么办法，这种问题最难回答的，所以你说有个怎么样的人怎么上全福音，这是最难回答的，因为它不是个问题，不是一个理性问题，而是问你怎么对那个人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人，所以这种是比较难回答除非你认识他，你认识他，你知道他这个人的生命最大的感情在哪里，他的爱在哪里，他关心的在哪里，然后在他的关心在他的爱的地方表达对他的尊重，比如说他很爱国的，很爱中国你表达那个尊重，而且表达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爱国的这样他就慢慢尊重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根本我只看天堂的事，神的事情，不理世界的，不爱中国的我爱非洲人那如果这样呢，这样一个爱国的老人家就很难佩服你的。如果你真的爱非洲人，去非洲当然也还可以，但一般只是讲一讲的，不是真的去的如果你没有行动去爱国，他不会尊重你。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要走这条路，基督徒也应该走这条路，你以行动去做，当你说我也爱中国，我以行动去做，我做出牺牲去做，那么爱国的人他佩服你， 然后他觉得奇怪，我们以为是人民鸦片的东西，怎么也可以爱国呢？啊，那么这跟他的马列理论是矛盾的了。啊，难道你吸了鸦片可以跟爱国吗？啊，那么而且可能吸了鸦片的人可能更厉害，爱国更牺牲更大。那么他就会想一想，这个大概不吃鸦片可能是真实的东西。那么如果无神的可以爱国，有神论的也爱国，那有神论的爱国跟无神论有什么不同呢？我慢慢的发现了，无神论的爱国呢，它只是一种情绪性的爱国，它是民族主义的，它是没有什么最后的根据的，它爱没有根据的，它有做有道德的人，那个道德也是没有宇宙性的根据，它只是因为我相信无神主义，相信马列主义，我为崇高的理想去革命啊，为这个理想我有牺牲自己，我有道德。但是现在这个革命理想大概也再没有那一种革命理想了。现在如果现在讲马列主义太多啊，我觉得还是麻烦的。在中国现在用马列主义来统治，但是马列主义叫人革命的。如果现在人民说我真的相信马列主义，我真的革命，我是真共产党，那完蛋了，那中国就大乱了。但是你每天还叫人这个我在中国看到那个中央电视台第五台每天早上还是唱那种革命歌都是唱那种瞪起眼睛就大家总是这样总是这样，都是那个他永远是那几个，差不多每一个戏都一样的，然后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充满这个。